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再回到旧约哈该书的讲道，请你翻到旧约的倒数第三卷哈该书，我们翻到哈该书的第二章一到第五节。旧约的倒数第三章哈该书二章一到第五节，翻到以后，我们请弟兄姊妹一同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这是上帝的话。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你们眼中看为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啊，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感谢神，请坐。我们先来祷告。主啊，求你的圣灵洁净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洁净孩子的口，愿你真理的话语带着圣灵的恩膏浇灌我们，使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为你的荣耀而活，见证你荣耀的圣名，建造你荣耀的国度，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的基督徒人生中，我相信你或多或少的都遇到过低谷的时期，艰难的时期。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面对生活中各样的困难压力，有时候是来自工作的压力，有时候是出自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子女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有时候你的身体失去了健康，有时候你处在属灵的低谷，甚至陷在某种罪中。当这一系列的艰难困苦接踵而来的时候，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你的人生就如面对清理一大片的垃圾场，又像面对地震之后一大片的废墟等待清理重建。当问题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或许你还很有信心，努力的做工，试图解决这一切的难题。可是当你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越来越烦心，似乎你的人生每天就是像面对这些垃圾清理的工作。这时你就会越来越灰心、失望、丧志，自己对自己失望，以至于什么都不想做，甚至放弃一切。当我们身临其境一同来到哈该书的历史背景中时，你就会发现回归子民重建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也面对类似于我们基督徒人生中所经历过的情形。从被掳的70年的异国他乡回到自己的故土，上帝所看顾的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起初他们存着感恩的心，充实的信心。以斯拉记告诉我们，那时他们信心满怀，如同一人来建造圣殿，并且立了圣殿的根基。然而 当他们遇到敌对势力抵挡的时候，他们就灰心了，再加上因着他们内心的罪，他们就放弃了神的功，转而去为自己建造豪华舒适天花板的房屋了。从回归的主前536年开始，圣殿立了根基以后就停工下来，直到520年，荒凉了16年之久。他们在追求世界的道路上走了16年，神借着先知哈该警戒他们，劝勉他们，责备他们，重建圣殿。上一次讲道中我们讲到了，他们听到神的责备，他们就认罪悔改。14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就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的心，和约撒大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百姓的心，他们就起来为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神的灵激动搅动政治领袖撒拉伯，犹太省长撒拉铁儿子所罗巴伯的灵，神的灵激动搅动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灵，神的灵激动搅动剩下百姓的灵，神的灵在所有回归子民的心里搅动做工，上到政治领袖，下到回归的百姓，他们都听到神的话，他们就为万军之耶和华神的殿一起来做工，他们就迅速行动，一同起来，同心合一，开始了圣殿重建的工作。圣经特别记载了重建的时间是6月24日。当圣殿的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到了7月21日，神的话又临到了他们。重建的工作从6月24日开始到7月21日，期间间隔了多长的时间呢？不到一个月，27天，神再次借着先知传达信息。为什么呢？因为鉴察人心的神知道他们的一切，神知道他们开始软弱了，知道他们开始懈怠了，灰心了，甚至他们开始失望了。弟兄姊妹，我们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建造教会的时候，撒旦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让你软弱、灰心、失望，以至于放弃。这就是神为什么再次借着他的先知哈该来传达他的信息，来鼓励他们刚强为主做工。其实弟兄姊妹仔细去读哈该书的时候，你就知道哈该书是由神借着先知在不同时间传达的几篇重要的信息所组成的。今天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学习这一段的经文。第一个，我们要学习为什么会灰心失望。第二个，我们要看上帝提供解决真理的办法是什么，那么这个真理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要来看为什么回归的子民做了一段时间的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灰心失望了呢？我们要从两个重点的方面来看。首先，当他们回到已经停工了16年、荒凉了16年的圣殿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重建工程，各样的困难远比想象的艰难。我想那个时代建造圣殿不亚于我们今天建造摩天大楼的工程，我们可以身临其境地知道他们所面对的艰难是多方面的。他们面对的不是在一个平坦美丽的土地上重建，而是在荒凉了16年的根基上重建。 16年之久，到处可能是垃圾、尘土、杂草。他们第一个的任务就是要清理这些垃圾、尘土。这些工作看上去似乎是无为的工作，每天清理、清洁的工作，也让人看上去似乎没有太大果效的工作。再加上节假日的单延，工程进展缓慢，这些都使他们松懈下来，使他们灰心失望懈怠起来。这时候撒旦所使用的最有效的武器，就是让你开始灰心失望，进而怀疑神的信实。如果弟兄姊妹熟悉旧约的节气的话，你就知道神为什么选择在7月21日借着先知哈该向他们说话。因为7月份是犹太人重要的节假日季节。为了帮助弟兄姊妹理解，我们先借此复习一下旧约中神命令犹太人要遵守的几个重要节气。我们可以参考生命记。整体来说，旧约的律法中，神要求犹太人遵守7个重要的节气，有逾越节、除酵节、五旬节或者叫七七节，还有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严肃会。在这7个节日中，其中3个最大的节日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按照旧约的律法，在圣殿没有建成之前，犹太人的男丁每年都要到示罗去守这3个重要的节日。圣殿建成以后，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我们再来简单了解一下这些节气节日的时间。我们知道逾越节是在犹太历的正月14日，犹太历的第一个月叫尼散月，是我们今天公历的3月中旬到4月中旬之间。紧接着逾越节之后，连续的7天就是除酵节、除酵节。从正月14日的晚上开始，到21日的晚上结束。逾越节之后计算，7个礼拜，满了50天就称为五旬节。因此，五旬节在犹太历的第3个月，在西弯月，也就是我们今天的5月、6月之间。那么五旬节是小麦出熟的日子。那么我们看了这3个节日以后，我们看下面其余的4个宗教节日。其余的4个宗教节日都在犹太历的7月份，叫提斯利月，相当于我们今天的9月和10月之间。那么7月的第一日是吹角节，这一天要吹角，呼召人要反省悔改，来预备赎罪日的来临。犹太人被掳以后，这一天也是犹太人的新年。那么吹角节之后，7月初10日就是赎罪日，这是犹太人最严肃最重要的节日。这一日是圣安息日，这一天也是大祭司每年一次一度进入至圣所献上赎罪祭，向神祈求赦免洁净的日子。那么接下来到7月15日，7月15日到7月21日是一个最大的节日，就是祝棚节。祝棚节就是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住帐篷的景况。祝棚节也是庆祝秋季丰收结束欢庆的节日，我们也称为收藏节， 要守节七日。那么祝棚节后的次日就是7月22日为严肃会，也是圣安息日，百姓要到会幕圣殿聚集献祭。那么七月提斯利月就是犹太人主要的节日的月份，至少有4天是圣安息日、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严肃会。祝棚节的第一日和严肃会，哈该书说7月21日这一天就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第二天为严肃会的日子。从新年到赎罪日、祝棚节、严肃会一直是繁忙的节日，也使得重建的工作不断的终止停工。新年、祝棚节本应该是他们庆祝丰收欢庆的日子，可是因着罪而受到的咒诅，他们并没有好的收成。我们在1章10节告诉我们说，为了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三港、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和你们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在这样的光景中，从新年到赎罪日，也就是他们对罪反省的日子，祈求神再次赦免他们的罪的日子，我们可以想象回归子民所处的复杂的心情。另外，圣经的以斯拉记是记载回归子民重要的历史书卷，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初他们回归的时候，波斯帝王塞鲁士命令准许他们带回了大量的金银、财物、牲畜来重建圣殿。可是16年之后呢，他们挥霍掉的，抵受咒诅的原因，重建的工作面临着经济、物力、财力、人力不足的因素，这也使得他们灰心失望。其实这一切导致他们的失望灰心都是外在的因素。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最大使他们失望灰心的是内在的因素，是他们内心的失望灰心，是他们不愿意说出的灰心和失望，神亲自给他们指了出来。哈该书2章2到3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大的儿子约书亚说，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先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为无有吗？神直接点名给他们说，现在建造的圣殿以所罗门当时所建造圣殿的荣耀相比，岂不看为无有吗？重建子民从上到下的灰心失望，就是他们今天亲手要建造的圣殿以他们先祖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相比，无论是在规模上、豪华上，都无法相提并论，这是令他们最灰心最失望的事。我们可以从以斯拉记的记载清楚地了解这一点。第一批回归子民在所罗巴伯带领下立圣殿根基时的情形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姊妹可以翻到以斯拉记的第3章10到第13节，我来给弟兄姊妹读这一段的话。以斯拉记第3章第10到第13节是这样说的，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借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钹，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 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声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弟兄姊妹，看看这里讲到那些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先前见过旧殿的老年人，他们被掳了70年，回归以后，那些先前看到过旧殿、在旧殿里服侍过的、见过旧殿的祭司、利未人，他们看到圣殿的根基的时候，他们就大声的哭嚎。然而那些新一代的回归子民，他们就大声的欢呼。为什么哭嚎呢？因为他们看到今天圣殿的根基没有所罗门时代时的那个荣耀、那个豪华，所以他们就悲伤哭嚎。我们说撒旦有时候利用这些外在的因素、内在的因素，使他们灰心失望，来阻止做神的工。一方面撒旦使他们停留专注在痛苦的过去、以往的人生经历、老我的属灵境况中；一方面撒旦也使人专注定睛在目前，以致将来似乎没有盼望、短暂困苦的光景中，使人失去志气。魔鬼使用有力的武器，就是要让我们灰心失望，其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目光从定睛神、依靠神的目标上移开来，使我们定睛自己、依靠自己而不依靠神，甚至怀疑神的美善。当人靠自己的时候，就是不信靠神的一个重要表现。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是否也处在类似的光景中呢？你是否也面临着各种的困苦烦恼，让你失望灰心呢？你是否也专注这些困苦，而忘记了单单依靠神、依靠基督呢？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看一看神赐给我们什么样的真理来解决我们的难题。神知道回归子民的软弱，神知道他们为什么灰心，知道他们为什么失望，神也给他们解决的真理的办法。这正是神借着先知哈该赐给他们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7月21日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又借着先知哈该说，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啊，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一个，上帝给他们抵挡灰心失望的武器就是，你要刚强，你要刚强，你们要刚强。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都需要刚强。这是来自神亲自的鼓励，上帝鼓励他们每一个人，鼓励他们的领袖，鼓励他们的祭司，鼓励他的百姓，都要刚强。弟兄姊妹，鼓励是多么的重要，特别是在我们艰难的时期。神鼓励他们要刚强，命令他们刚强，刚强 不是来自我们自己，我们也不是靠我们自己得以刚强。软弱的人不能靠自己站立起来，你得需要比你更有能力的人把你扶持起来。软弱的人也不能靠自己支撑很久，他们的刚强是来自上帝大有能力的刚强和鼓励，是靠着上帝的话语得以刚强，是上帝的同在、圣灵同在的结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在家庭生活中，一切的事上，我们都要在主里面相互的鼓励，彼此的建立，得以刚强。第二一个，神给他们克服灰心失望的良药是刚强，靠主做工，要靠主刚强做工。当他们灰心的时候，失望的时候，撒旦最希望的就是他们放弃，放弃手中所做的工，慢慢的颓废下去。神鼓励他们每一个人，鼓励所罗巴伯，鼓励约书亚，鼓励百姓，当靠主刚强做工。做工是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赋予我们的基本的责任。虽然面对各样的困难，虽然所做的工作是整天清洁垃圾、灰尘杂草，似乎没有什么功效的工作，可是在一切在神的眼里都是重要的，是分别为圣的。做主的工就是建造神的殿，就是神的同在，就是建造神的教会，建造神的国度。第三一个，神给他们的真理就是神的同在、圣约的应许和保证。第五节告诉我们说，这是照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消除他们的灰心失望甚至惧怕的第三个武器，就是神要提醒他们要牢记他是与他们祖宗立约的神，他从来没有忘记他所立的圣约。就如在那大而可畏的旷野，神与他们同在，神的灵住在他们中间，他们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40年神亲自的带领他们，神在会幕中与他们同在。同样，神也要鼓励他们重建圣殿，神依旧与他们同在。再大的困难他们也不必惧怕，因为神的灵住在他们中间。战胜困难、灰心、失望、惧怕，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神的同在，靠神的大能大力而得胜的。就如当年摩西面对从奴隶生活中出来的上百万的以色列众民，他哪有能力、哪有智慧带领这些悖逆的子民呢？神说，你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以赛亚书41:9-10说，你是我从地极所领出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却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暴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并要灭亡。弟兄姊妹，神今天不是与你同在吗？不是与他的教会同在吗？ 那么我们说，哈该书今天的信息带给我们教会，带给我们基督徒个人有什么重要的真理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基督徒人生中，你总会遇到各样外在的、内在的因素，致使你处在灰心失望的境况中。或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身体会出现各样的病痛，使你软弱，使你灰心。你的工作中可能会遇到各样的不顺心，让你失望，让你灰心。你的家庭出现种种的问题，可能会让你失望灰心。你的婚姻可能会让你失望，让你灰心。你的儿女可能会让你失望，让你灰心。你的人际关系也许会让你失望，让你灰心。魔鬼正是利用这些境况来攻击我们，他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让你灰心失望，甚至还会控告你，看你目前的光景，你能做什么主攻呢？你还是放弃吧。甚至魔鬼还会用谎言来攻击你，让你认为你自己很有能力，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去单单的依靠神。当你自己不能依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变得失望、灰心、自暴自弃，这就是魔鬼的伎俩，魔鬼的工作。弟兄姊妹，当我们失望的时候，当我们灰心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来检视我们的基督徒人生，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的教会生活，看看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不是就如那荒凉了16年的圣殿，是否长满了杂草、荆棘或是尘土、垃圾。这一切可能都使你不能全然信靠主的根源。弟兄姊妹，无论你处在何样的光景中，神借着哈该书赐给了我们抵挡灰心失望的属灵武器，就是你要靠主刚强，靠主刚强做工。还有弟兄姊妹，灰心的背后是我们对神灰心，失望的背后是我们对神失望，不信靠就是魔鬼的伎俩。所以你要靠着主去，主的真理去抵挡，要靠主刚强。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软弱，我们都需要靠主刚强。当约书亚带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面对强大的敌人，攻占耶利哥城的时候，他需要神亲自的鼓励，他需要靠主刚强。约书亚之所以刚强，之所以得胜，是靠着神的能力，靠着神的应许和同在。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神说，我的更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亲爱的弟兄姊妹，使徒保罗都称自己软弱，难道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不软弱吗？弟兄姊妹，我们的软弱是要在神面前的软弱，而不是在面对魔鬼撒旦的软弱。当我们面对魔鬼撒旦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是屈服于他。当我们屈服于他、顺从于他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背离我们的神。然而，我们在神面前要承认我们的软弱，正是我们要祈求来自神的恩典、能力来复辟我们。 我们可以得以刚强地站立起来。我们若在神面前不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仍旧是依靠自己，而不会依靠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需要来自神的鼓励，需要靠主刚强。你的牧者需要鼓励，你的长老需要鼓励，你的同工需要鼓励，每一个弟兄姊妹需要鼓励，你的儿女需要鼓励，你我都需要鼓励，要靠主刚强。神在地上设立教会，把我们放在神的家里，就是要我们靠着主相互的鼓励，靠主刚强起来。我们的软弱正是神的刚强，要在我们这些软弱的器皿上显得完全。我们在基督里得以刚强，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耶稣基督在救恩里的应许和神的同在。弟兄姊妹，你不仅要靠主刚强，还要靠主刚强做工。靠主刚强做工，就是尽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应尽的基本的责任。靠主刚强做工，不是让我们做什么巨大的圣功善功，而是尽我们每天当尽的基本的责任，这就是善功。有时候我们把那个善功认为好像就是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在教会所做的功，的确这是善功。当我们这样单单的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忽略了基督徒人生当尽的基本的责任。其实每一个弟兄姊妹，凡在耶稣基督里分别为圣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善功。你在神面前当尽的基本的责任，就是在建造神的殿、神的教会、神的国。换句话说，在基督里，家庭主妇在主里面所做的家务、做饭，是在做主工。你照顾孩子、教养儿女，是在为主做工。你做清洁的工作，是为主做善工。你去社会上工作，也是为主工作。你在教会里为学生学者做饭，也是在做善工。无论是圣殿清洁尘土的，还是建造圣殿殿宇的，在基督里都是分别为圣的。神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天国荣耀而做。虽然在人的眼里看为不起眼，在神的国度里都是荣耀的。我们的一生都是为着神的荣耀、神的国度而活。基督徒的人生，无论或吃或喝或行，一切都是为着神的荣耀。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尽你每天当尽的本分，看重上帝今天赐给你的职责，你要靠主刚强做工。你在基督里所做的一切，在神的眼里，在天国都是荣耀的。另一方面，靠主刚强，靠主刚强做工，这是神的命令。刚强也好，刚强做工也好，不是靠我们自己， 而是依靠神的同在和神在圣约中的应许。我们的神是立约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更是守约的神，更是施慈爱的神。上帝在哈该书的应许也是给我们今天的应许，我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当年他没有忘记他与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所立的圣约，神的灵住在他们中间。被掳70年回归以后，神命令神的子民建造圣殿，就是神纪念他的圣约。建造圣殿就是神与他们同在，就是神在圣约中的应许。今天神依旧与他的教会同在，与每一个跟随他的基督徒同在。在新约中，我们承受了上帝在基督里给我们更大的应许，更大的祝福。因为那坐在天上荣耀宝座上的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竟然屈膝降尊，卑微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弟兄姊妹，当你面对基督徒人生中各样的难处的时候，困苦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国内的肢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我们一时间都会迷茫、惧怕，甚至失望、灰心，我们不知道如何行。然而，当我们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上帝赐给我们的真理是清楚的。你不要惧怕，你要刚强，你要靠主刚强，你要靠主刚强做工，因为主与你同在，圣灵与你同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的应许与你同在。主已经复活了，他战胜了一切的罪恶，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魔鬼撒旦，将一切属他的儿女已经从死亡、罪恶、惧怕中释放了出来。复活的主已经掳掠了一切的仇敌，主耶稣得到了至高的权柄和荣耀，他要施行拯救，他要施行一切的审判。复活得胜主他爱我们，复活得胜主他爱他的教会，他是我们的元首，他是我们的君王。有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必再迷茫惧怕，你已经有了得胜的法宝，就是神的话。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应许和同在，你要靠主刚强，靠主刚强做工，复活得胜的主并与你同在，并与他的教会同在，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救恩， 感谢你长阔高深、难以测度的爱。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的连续，求你的恩典。我们在你的面前是何等的软弱，我们常常会灰心，会失望，会将我们的目光转离你的恩典和应许，定睛世界的一切，依靠自己而不依靠你。求你再次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回到你的话语中来，回到你圣约的应许中来。我们也为国内受逼迫的教会肢体仰望在你的主权之下，我们信靠你，在你真理话语的应许中，无论我们处在何样的光景之下，你真理的话语就是我们制胜的武器。感谢你借着哈该书给我们的话鼓励我们每一天，让我们靠你刚强得以站立，靠你刚强做工，靠你复活的大能、救恩的应许、你的同在，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